约峰会首次将中国认定为系统性挑战。北约与美国如何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美国情报和军方将发布 UFO 报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
卡拉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在白宫这边呢，给大家来观察本次拜登总统最新的消息。
是，耀毅，我知道你现在是一直在跟进拜登出访欧洲的消息，那么今天就由你开始来分享这方面的进展吧。
好，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在6月14号呢，是在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了北约的峰会。那么他在这边呢，是要力推让原本设计用来因应俄罗斯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同时要加入来应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拜登总统呢，他在这个峰会的时候，在推特上他就先发表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呢，我们的这个北约的联盟是史上最强的。那么今天呢，他要跟29个盟友来讨论我们的共同防卫，包括俄罗斯的侵略、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恶意的网络活动、恐怖主义，还有气候变化。而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呢，则在空军号上告诉随团记者说呢，目前北约的战略概念是在2010年制定的，认为俄罗斯是有建设性的伙伴，而且呢，当时是完全没有谈到中国，所以他认为呢，现在是更新北约战略概念的时候了。本次的北约峰会呢，将会为2022年出台新的战略概念来铺路。那么在会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拜登总统也特别提到了之后呢，这个2030年的北约的这个议程里面呢，将会纳入关包括中国的考量。他同时也强调说呢，俄罗斯跟中国现在正在分化美国的盟国，但是呢，美国将会遵守 Article 5的当中的承诺呢，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就算是像网络攻击那样的远端攻击呢，都被视同为是全体成员国受到攻击，那美国以及其他盟国将会一起来为他协助。此外呢，他也说北约要应对今日跟明日的挑战，而不是只有应对昨天的挑战，所以呢，将会促成北约的盟国跟印太地区的盟友共同合作，在世界的范畴来因应中国带来的挑战。
那么在北约峰会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本周三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双边峰会，双方将就战略稳定、地区冲突、全球环境保护及网络攻击等诸多议题进行讨论。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I think he's right. It's a low point. And it depends on how he responds to acting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which in many cases he has not. As I told him when I was running, when I got elected, before I was sworn in, that I was going to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he, in fact, did engage in trying to interfere in our election, that I was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whether he was involved in a cybersecurity breach that occurred, et cetera.
В общем, есть о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И такие общие темы есть. Если мы после этой встречи создадим механизмы работы по всем эт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мне кажется, было бы уже хорош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стреча прошла недавно.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is at its lowest poin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is is due to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NATO leaders will confirm our dual-track approach to Russia, strong defense combined with dialogue. We'll also address China. There are, of course, opportunities, and we need to engage with China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rms control. But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growing influence and coercive behavior also poses some challenges to our security. And we need to address them together as an alliance. China is, as I've said many times, a gigantic fact in our lives.
再来关注一则有关中国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一报道称，华盛顿正在评估有关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的泄漏报告，而拜登政府并不认为该设施处于危机水平，但是美国政府过去的一周内一直在监视台山核电站的局势，还为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来看一看。CNN 在报道中也指出说，美国有可能会同意法马通公司通过其技术协助或者支援来解决问题，但是事故是否需要完全关闭核电厂的决定却完全需要由中国政府来决定。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6点到6点半。在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了解了北约峰会的成果，拜登总统即将与普京进行会晤，以及中国台山核电站的气体外泄事故。那接下来我们邀请记者许宁为我们带来深入报道，分享幕后的故事。许宁，我知道你近期是在报道有关 UFO 相关的话题。那近几年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的报道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民间的一些爱好者对这些现象也各有解读。那么现在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有军方预计会在六月末发布一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我平时想到这个飞碟或者说不明飞行物的时候，通常是会想到一些科幻小说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份美国政府的官方的报告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这份报告要从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份签署的一份2.3万亿美元的拨款法案说起啊。当时这份法案中的包括了一个由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力推的一项法案，叫做情报授权法案。法案说呢，不明飞行物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潜在的威胁，而美国政府在搜集和分析有关不明空中现象方面缺乏全面的连同合作，所以情报界有义务协调一致的分析调查这些不明的现象，并且引起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重视。于是呢，这份法案在去年12月底通过之后，也要求美国情报总监和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在180天内提交报告，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告诉国会，也告诉公众，他们究竟对不明空中现象了解多少。我们常说的 UFO，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在美国的官方的政府文件中呢，叫做不明空中现象，简称是 UAP。 美国政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UAP 的呢？这要从《纽约时报》在2017年出版的一篇报道说起。这份报告是首次证实了美国国防部从2007年到2012年一直在秘密进行的一个研究不明飞行物的项目。这个项目当时叫做先进航天威胁识别项目。这个项目是由前参议院的领袖李德推动进行的，项目在2012年中断，但是从2020年，也就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又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把它改名叫做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主持人，
许宁，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最近有美国的军方有一些看到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这样的记录哦。那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也拍到了一段的这个录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录像，回来我们再跟您讨论。
好。
There's a whole fleet of them. Look on the SA. My gosh.They're all going against the wind. The wind's 120 knots to the west. The whole thing, dude. That's not our LNS, though, is it?
It's not. That is the LNS, dude.
Well, if there's a
look at this thing,
it's rotating.
徐宁，我们刚刚看到这段录像是那个美国海军公布的，一方面这是很不寻常啊，国防部去公布了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这个视频。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那这段视频的背景又是什么？
这部视频首先澄清一下，是2020年，美国海军公布的。但是呢，它是拍摄的时间是在2015年，是美国海军在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附近的海域通过红外线拍摄到的不明飞行物的画面。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听到飞行员发出了非常惊讶和他们的赞叹的一些表示啊，而且特别是在这个飞行物体朝向发生扭转的时候，飞行员表现出非常的赞叹。这是一部当时美国海军从美国海军泄露出来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美国海军在去年四月正式证实这部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呢，海军也证实了另外两部在网上流传视频的真实性。我们导播可能可以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两部视频的这些拍摄到的不明飞行物的画面。在海军在声明中说，这三部视频一个是拍摄于2004年，另外两部是2015年，三部视频都是真实的，而且视频中所拍摄的物体目前仍然是不为人知，他们的身份仍然是未知的。
所以现在有关于这个不明飞行物，我们确实是存在非常多的疑问啊。那么接下来美国政府要公布的这份报告到底能不能解答我们这些疑问，是不是算是对于这个到底存不存在外星文明的一个权威的解答呢？
我们可能这份报告可能很难去具体的说明这些不明飞行物的目击现象究竟是不是外星文明造访地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这个月报道说呢，报告呢会分析有120多起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美国所掌握的军事技术。也就是说呢，这些技术就算不是外星人的技术，但它也不是美国的技术。所以说有军方官员担忧，不排除这些是不为人知的外国技术。
是许宁，刚才你说到这个美国官方已经是出来澄清说这不是美国的这个军方的技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中这些不明物体、不明飞行物它移动的这个轨迹啊，还有这个移动的规律，似乎也并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很多物理学的常识。那么这个美国官方它有没有透露说有可能是哪一种技术让这些飞行物可以这样飞行呢？
目前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视频有各种各样，所以不能单独的去判定说他们的来源和他们的技术都来自于哪里。但是有军方的官员说，不能排除是中国或者俄罗斯所研发的一些飞行装备，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发展所谓的高超音速武器。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技术都是中国或者俄罗斯研究的高超音超高音速武器呢，他们的技术水平说明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现在武器的发展水平。
对，这样听起来觉得是蛮可怕的，怎么会中国与俄罗斯的这个技术水平现在已经远远超越美国？刚刚看到那样子的飞行的角度跟这个速度呢，是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的。那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呢，美国的境内甚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对所谓的这种外星人还有飞碟啊、幽浮等等的说法是这个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一份研究报告出来，想必这些人对这个报告都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报告呢发布了之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
嗯，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幽浮啊，幽浮就是 UFO， 通过谐音在中文中翻译出来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说 UFO 这个话题，在传统上都是不受重视的，是业余爱好者会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次的发表报告是非常罕见的，以政府就是出台公开的对这个话题进行公开的讨论，所以把这个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一个话题呢，搬到了一个公开专业的场合进行讨论。这也表明呢，对于美国的军方和美国的情报界政府官员呢，也会给他们更多的问责方面的压力，同时也会给美国学术界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和科学家带来一个新的空间。这份报告发表的时期发表的截止日期是6月25号，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日期，有可能会延后也可能会提前，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拭目以待。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解读，也希望在报告发布之后可以继续邀请你和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谢谢许宁。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继续关注拜登总统的欧洲之行。拜登在周一是参加了北约峰会，那么在这次的公报中呢，北约组织也是首次将北京定性为构成系统性的挑战。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议题在公报中被如此的定义，应该算是一个外交成就哈。我就想先回顾一下这个拜登的欧洲之行，他肯定是中国和俄罗斯是重点的议题之一，并且呢，拜登自从他上台以来，他重申了美欧同盟的重要性，回归多边主义国际组织，那么让盟国呢也是明显的看到了他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个不同。那么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是对拜登给北约的承诺是毫不吝啬的表示了这个肯定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北约公报之后，会不会有具体的行动，如何执行，以及是否会有统一的行动规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与北约的其他盟国的分歧是依然存在的，比如说特朗普时代他就抨击北约各国说没有履行会员国的义务啊，尤其是在这个国防支出方面。那么北约正式规定是说会员国要将 GDP 的2%用于国防，那么现在大概有不到10个国家达标，那其中也包括美国了。根据 BBC 的数字呢，说北约各国政府用于国防的总支出是有近70%由美国承担的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拜登虽然是没有重提这个话题，而且他对发展欧洲的防务也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呢，普遍认为他也是不会是毫无条件的。那么欧洲与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达成一个一致的目标，可能就会是拜登总统的一个期待之一了。
对，拜登总统他今天也特别讲说，他说要让北约的盟友，他说他先讲说俄罗斯跟中国都在分化这些盟国，他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说小心不要中了他们的这个圈套，那一方面他也提醒说呢，他说这个北约的盟国还要把他拉进来，让他们跟印太地区的盟国是能够一起在世界的范畴因应中国带来的挑战。那么在刚才发出来这个北约的公报，在里面的这个应该是第三条就直接提到的中国，那在中国的方面，他就说中国持续增长的影响， 以及这个国际的政策呢，都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啊，尤其是我们整体而言对一个联盟而言带来挑战。他说呢，北约会整体是与中国来做接触的时候呢，同时也会来捍卫我们的安全的利益以及这个联盟的安全利益。所以这个是北约的公报刚刚发出来，在第三条当中，在中国的部分就已经这样子提到了。那拜登总统在这个峰会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也特别说到说，其实北约过去的这个设计呢是来因应俄罗斯，但是那个是昨日的挑战，那么现在我要往前看，要来因应今日跟未来的挑战。我们先看一下拜登总统他在这个峰会后的记者会是怎么说的。所以说呢，这个拜登总统他说深深的感激呢，在这次峰会当中讨论的结果，整个联盟是一致性的通过了一份深远的计划，确保北约能够因应今日以及未来的挑战，而不是昨日的挑战。然后他也就讲出了关键字，北约2030议程。他说呢，这个全部人是同意为这个议程来提供充足的资源。他说呢，上一次北约来拟定一个战略的计划是在2010年，所以当时呢还说认为俄罗斯是个伙伴，而完全没有提到中国。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拜登总统此行他的推动就是说，你北约呢一方面要来因应俄罗斯，一方面来因未来的挑战，未来挑战就是中国。
虽然这次是北约第一次在他的公报当中公开明确的把中国定性为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哈，但是我们还记得从2019年的时候，北约其实就已经开始针对中国的挑战或者中国的威胁进行这个全盘的审议。那么当时北约也公布了几份报告，那么就警告了中国给北约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哈。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说这也是一个迹象，就是北约的工作重心开始东移。那么北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觉得当然首先是跟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军事扩张有关。那北约的这些国家也注意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军事的投送能力已经逐渐的延伸到了大西洋啊，还有地中海啊，还有北极地区，那对欧洲感觉就是步步逼近哈。他们尤其是比较担忧的是现在中国也加大了在这个非洲的军事存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年呢也是对于欧洲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啊，还有电信网络的基础设施也是涉足很多，那么这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也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这也引起了他们的这个担忧和警惕。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卡拉说的，这背后显然是有这个拜登政府的努力。那么这一次拜登总统的整个欧洲之行呢，显然就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说服这些欧洲的盟友还有北约的盟国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或更多的承认中国的威胁。所以这一次呢，从昨天的这个七国峰会到今天的这个北约峰会呢，都把中国议题摆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所以也可以算是拜登现在上任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外交的胜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跟北约这些年不断的在摸索或者探求自己新的定位有关。因为北约一开始创建的时候是冷战时期嘛，它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现在是俄罗斯的威胁。但是这几年的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俄罗斯的威胁相对来说是减弱了，所以这些年呢就不断的北约会遭受一些质疑，就是说它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它的价值是不是降低了。那北约这些年呢也不断的在进行一些反思哈，然后也会在考虑自己这个新的定位也是要更好的能够应对这个新的全球安全局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问题就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了。
就像甜甜说的啊，这个北约内部，北约有30个成员国，那么他们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和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呢，能够统一的将北京构成定性为说是对北约构成系统性的挑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拜登总统的一个外交成就了。但是我们看到挑战这个词，我觉得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起了。我们知道在2020年，北约已经发布了这个北约2030报告。那么这是一份这个反思性质的文件了。这个报告中呢就警告说，崛起的中国对北约构成了尖锐的挑战。但是呢，其中呢也并没有定义，包括这一次也并没有定义说北京是北约的对手啊，或者说北京是北约的一个威胁。而且呢也没有一个具体上的军事上的部署一个反应。而且就在北约内部，欧洲内部对于北京的态度也是很不一致的。那么就像比如说拿欧洲作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吧，那么很多国家。他除了担心北 北京所谓的这个硬实力啊、军事实力之外，那也涉及到甜甜像你刚才说的中国的这个基建项目啊，这个软实力，比如说像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有对欧盟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供应链的依赖，以及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这个北京的政治影响力的扩张，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个在这个巴尔干地区。那么那欧盟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曾经表示过，说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利益诉求是过于开放了，那么他们也担心呢，说一些欧洲国家会因此更加倾向于在欧盟的内部来捍卫北京的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到人权还有贸易这些敏感的议题上，那么这也会加剧欧盟自己欧洲内部自己的分歧，使之更难达到一致。
对，平常我现在是在读这个北约的公报，在后面除了这个在第三条的时候是提到中国之外，他其实51条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朝鲜问题。那我们看到说，我们都会认为说整个这个北约是往东转，在今天转过去不只是面对中国，也面对了朝鲜。那么在55条的部分呢，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核武的能力啊，在这个地方呢，像刚刚所说的这种传统的军事的能力，但他又特别点出了中国缺乏透明性以及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就是中国会利用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在各个媒体上来这个制造一些纷乱。那其实在欧洲本身内部的政治的情况里面就深受这些假新闻所害。那当然在之前例如说脱欧，英国脱欧，或者是欧洲最近在选举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来自俄罗斯的一些的这个讯息呢都是被这种所谓的事实审核实的。但是呢在这次的这个北约的公报里面，在55条特别提出来，中国也会利用这种假新闻，所以要求这个北约的盟国都说呢，我们会一起来做警惕。那么只不过在第56条的公报里面呢，也特别的提到了说在这个中国的这方面呢北约也必须要在所谓的核武的方面必须与中国进行有建设性的这个对话。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了，就像刚才平章所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武力的这个投射的能力呢，现在已经是获得了北约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那么甚至已经把这个中国的核武的力量列在了这次的北约公报当中。
是，所以就像姚毅刚才说的，以前我们都觉得北约它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联盟，所以它可能更注重的看的是这个传统军事的一些这个能力啊，还有共同防御的这些问题。但是现在看的像刚才姚毅说的，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网络安全呀，关注这个信息战啊，所以它这个整个所谓的这个军事的概念变得更加宽泛了。那么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北约所出的这些报告也好，或者是这些公开的表述，有关于中国的表述，它都只是为未来的政策定了一个基调，但是未来具体针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政策，现在还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事情啊。就像刚才卡拉说的，可能也很难就是能够让这些国家有一个步调一致，有一个共同的政策。但是就像那个北约的这个秘书长斯塔滕贝格所说的，应对中国必须要成员国拿出共同的政策来。那共同的政策会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蛛丝的马迹来看哈。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路透社报道说，北约很有可能会出台一项新的网络防疫政策，那么白宫就补充说，北约成员国要依靠值得信赖的下一代电信网络供应商来加强网络的防御能力。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未来有可能会出台一个政策，就要求它的成员国去减少跟或者是禁止跟中国的这些电信网络公司的合作？那北约出台这样的政策，有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有多少的这个强制力？那么这也是存疑的。那么另外呢，北约就像刚才卡拉也提到了，说他在去年出了一份反思性的文件嘛。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呢，就建议要加大投资来监测和抵御来自中国的任何可能影响集体防御、备战和复原能力的活动。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北约未来有可能会加大监测中国的军事活动？那这也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政策方向。另外，这个反思性文件当中还提到了北约要加强跟澳大利亚呀、日本啊、新西兰、韩国呀这些非北约国家的合作，因为中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都是共同的这个挑战。那么这也有可能是未来北约的一个政策的方向。另外还专门提到了说要跟中国来进行实质性的这个军控的谈判。那么这些呢都有，所以未来我们更加要关注的是北约有哪些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出台。
是，没错。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但是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还会继续关注拜登总统的欧洲之行。那么明天呢，我们关注的议题将是欧盟美国峰会，那么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明天见。
再见。
大家明天再见。